各位早安，阿弥陀佛。好，好像我很拖延了好几个礼拜来谈依他起相。那依他起相在色大乘论，有别于别的唯识论点，是特别的着重。在别的论点，尤其是像解深密经或者是瑜伽师地论，谈到三性、三自性的时候呢，都把遍计所执自性或者遍计所执相摆在一开始谈。那么因为这件事情是整个唯识观第一件事情要看透的啊，要理解的。可是这个色大乘论呢，有别于别的唯识论点呢，特别把依他起相摆在优先来谈，是为了要突出一切法唯识的一个正论啊。所谓的正论，不是那个正，不是互相骂来骂去那个正论，是正确的正啊。先立他的宗义，就是说唯识为什么叫做唯识？因为一切法都是依他起相，因为一切法是依他起相的关系呢，所以呢，所有的法它带来给我们这个人生的苦乐忧喜，乃至于呢会引发我们造善恶业，轮回一切的三界六道，所有这些业果相续的关系，其实是没有染没有净，都不过就是一个有因有缘的相续现象。先要立下这一个唯识中啊，看待一切法，看待轮回，看待转凡成圣，不管你要谈什么道理、什么方法、什么次第，其实呢，都必须要从依他起相这个道理上去谈。那这个道理其实也就源自于根本佛的总，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一切法缘起。那么缘起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世间有种种的分别的理由。那如果一切法的法性是空，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看到有，乃至于这些有的境界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逼迫感呢？就是因为缘起。那这个如果只是这样讲，根本不了解，对不对？所以呢，他把缘起改成了依他起相。为什么说是相呢？是因为我们可以分别嘛，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没办法分别的境界当中的话呢，我们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感受。我们对境界假定没有任何分别的话呢，是不会有任何的感受的啊。那么没有感受，我们所造的业也不过就是无记业，或者是你依据个人的胡思乱想所造的业。那么你不会因为这个境界你会觉得说真实啊，所以我就造业了，你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图啊。所以你的业的力量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所感召的这么大啊，这么大。那么如果只讲依他起，好像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依他起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东西都要靠着很多条件来成立的。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简单的解释的话，我们这些凡夫还是会有一个迷惑，就是说哦，那我同意啊，有这么多条件所以成立了。比如说我透过金属啊，透过模具啊，我就造了这个佛像啊啊。但是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同意这个佛像有许多的元素乃至于加工模具等等的造作所形成的一个像，我们不会只是承认它是一个像，我们会认为它有实体。那么所谓实体，我们都觉得说对啊，你看敲敲是有声音啊，对不对？可是这里唯识就跟你讲了，所有的依他起相仔细去分它，不过就是11种类别的认识作用，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礼拜要谈的东西。为什么是认识作用？很多哲学家，很多我们的一般的凡夫就不同意了，说这个怎么会只是一个认识的现象啊？不然你说还有别的吗？你说你扣起来无声，那是加上你的造作，对不对？透过你的造作你去敲它，你去敲它，你就会有感觉，你的手这个虚空跟这一个 这个佛像，它的这个所谓的固体的这个像，它有一个密度上的差别，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去感受到它密度的差别？我们是不是用眼睛看到它的颜色，对不对？乃至于呢，我们敲敲它之后呢，会有声音。所以，除开我的眼、耳、鼻、舌、身，顶多加上一个我意识的联想，对不对？我对它的种种其他的意想分别，加上这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造作引发而出来的，对不对？今天我如果没有去看到，没有去特别注意这件事情，乃至于没有用手去碰它，我对它的认识作用是很有限的。乃至于如果我根本是瞎子，我不会去，现在没有去碰到的状况底下，我会说前面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一个瞎子他也必须依赖说他听音辨位，说哦，我听到一个声音，这声音是我很熟悉的脚步声，所以一个瞎子他可以透过脚步声分辨这个脚步声是廖成林的，对不对？是简风文居士的，是郑时炎郑老师的。可是那只是个声音啊，对我们明眼人来讲，我们因为不太利用耳朵去分别像的差别，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很多的脚步声只是脚步声，甚至我们根本没有听到脚步声，不容易去分辨，是吧？所以所有这些必须要透过11种分类的个别个别不同类别的认识作用，我们才会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千差万别的现象，是吗？那我们不过就是在这个现象的种种11类的分别认识作用底下，经过一个唯识所谓的推论过程。那个推论过程，我们会认为在推论过程当中，它就真实有一个字体，有个实体生起来了。如果全部的这个金属的佛像原本是一个金属的溶液所熔铸而成的，它不管造作一个什么像，它毕竟还是溶液，对不对？可是如果它在金属溶液的状况，它得到什么名字？它得到一团金属的名称，它什么都没有别的名称。可是当然用模具做塑造成这个铜的佛像以后呢，我就会说它是一尊佛像。于是他就从金属溶液这个没有特别个性的名称变成了什么佛像这个名称，而这个佛像名称是我们的意想分别安上去的名眼，对不对？所以前面我们讲这么多，就是透过说讲缘起，我们也都同意是有这么多的因缘所成就的。依他起就是说，所有我们今天认识的字体是必须依赖很多其他的条件所生的。可是真的有生一个字体吗？没有，所生的其实是我们个人内心的认识作用，而认识作用呢，又可以加以分别成以前所讲的这11类，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佛根本要说的缘起，这个法性生一切法，其实没有生出个别的字体，不只是没有我，也没有法的字体性，没有。那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根本缘起的佛的不共外道的一种证见，所以呢，唯识又特别施设了11种事来去诠释缘起这个道理。缘起是告诉我们没有法生起，缘生也没有告诉我们真的有一法生起。你要说有生，生出来的是我心中带起来的虚妄分别的名眼，依着这个名言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想法，这个有生，可是除开这个东西之外，你说什么法生了呢？什么法都应当回归到那个法性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的现象上而已，除了法性的无常生灭性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字体是常恒住不变义理，没有，没有。所以这个道理背后没有讲一切法无所有啊，就是没有啊，就是不存在。他没有讲一切法不存在，他也没有讲我们眼睛耳朵没有办法触对到色尘，没有。他说我们会有种种认识作用，这是真实有的啊。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东西啊，我们会听到有个声音啊，这都是会听到的哦。这认识作用是有的哟。乃至于有种种的条件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变化，这个也是有的哦。你不能说这个是没有哦， 你如果把这种无常生灭的流变过程都说无有的话，那就是睁眼瞎子嘛，对不对？明明白白我们每天从白天到晚上就有很多光线阴影的变化，你会说这是没有吗？你会说这是没有吗？这是认识作用上说是有，对不对？那那个在这个现象的我们以为的外在的主体上，它也一直不断的变化。所以佛要对治的，佛要波浅的，是说在一直不断的外在变化以及内在的四心分别，这两者都是同步相应的现象。那么除开这个现象的变异过程之外，你没有任何一种客观的论义以及认识的方法，对不对？不经过你这个主体性的认识，而它可以单独的存在，没有办法。所谓单独存在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存在会不会构成我们今天有苦乐忧喜的感受，乃至会依着这个感受会为那个所谓的独立存在的个体而去为它造业呢？会吗？如果我们不会去因为一个个别存在的自体去有感受，依着感受去造业，也就不会因为造业去受轮回的苦啊。所以所有佛法要谈的道理原则，或者像一般世间法所谓的理论吧，如果佛一定要说个理论，这个理论是有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去认识到为什么我们会受苦，为什么我们会轮回，为什么我们会造业，为什么我们会被自己所造的业的结果那个反作用力反扑，对不对？让我不自在，让我不得处理，这个是很重要的目的哦。所以整个佛法是在解释这个背后的道理，以及怎么样不被这个现象绑在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处理，它的方法是什么，也需要找到一个道理来解释，来找到它能够处理这个苦的轮回，它毕竟清净的方法。你如果不抓紧这个原则的话呢，佛法就变成一堆的道，一堆的理论，对不对？那你说你是，我说我是，那么我们干嘛比之见谁高谁低？如果佛法要讲一个真理实相，它应当要判定一个标准嘛，对不对？我们依什么目的来建立佛法的之见？就是生死啊，我们要解释生死为何来啊，对不对？如果生死是一件必经的大苦，那么我要问我怎么去出离生死啊？那么依这样的目的，依这样子的前提，我们才能够去论说什么方法是真正能够离苦得乐的嘛，是吗？否则各个次第，你说你是，我说我是，那我们为何而说这些道理呢？为何要立这么多的方法呢？这是我前面一直提到的这个我的自己的一些心得嘛，学佛的心得。所以呢，我刚刚已经简单讲了，依他起相这十一世的安立啊，设立下来，不是为了唯识家特别要立一个理论，而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了解佛根本法义当中所讲的缘起。因为我们在缘起的相上，虽然一直认为缘起是性空，可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觉得是有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东西令我受苦嘛，所以我才会去讨厌的，才会去造恶业嘛，而这个恶业又会让我生出更多的大苦嘛，所以会造成我轮回的那个理由，那个逼迫性是怎么而来的？那么我们进一步说，它是依他起理，对不对？依他起理。那么依他起有没有真正借由这些因缘而能够起一个东西，一个自体性，它会在那边真实的生，真实的灭呢？他说没有，这依他起的所有一切法的现象，不过可以把它分成十一种认识作用。除了这十一种，对唯识家来讲，乃至于对世间法来讲，已经是穷尽列举了，没有例外的现象，你找不出除了这十一种事之外解释不到的现象，没有了。也就是说，所有这一切法会令我受苦，我会为它造业，那是因为我认识它，对不对？那么认识它而会升起种种的感受，又会安立很多的名言，又会去造作很多的业，这个业又会引发我们去受苦报，这是前面十一世的理由。所以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说我们就在四心分别，就是在对这个现象界的认识作用之外，我们会有一个好像离开认识境界之外一个真实的自体在那边生生灭灭。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虚妄分别。所以我们看看92页哈，倒数12345 6行，这是前面这个伊他起相解释的最后一段王阳洋的注解的文，这段文我们稍微念一下啊，当作是节前，然后进到我们今天的进度，片计所知相。因为伊他起相只是伊他起，伊他起只是因缘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可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实有呢？底下这段话就在解释这个道理。他说，如果一切法只是前面11种事的分别相的话，那应当是虚妄的啊。于是他说，如此诸事皆是虚妄分别啊，对不对？唯事而已嘛，对不对？他一切法的自信只是唯事嘛，啊，唯有什么？唯有这前面的11个事的作用相，以那个11个事的作用相当作这一切法生生灭灭的自信。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呢，这个自信是虚妄分别而生的，没有真实的自信。虽说有一个唯识的性，可是这个唯识性是无有自信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自信是虚妄分别的嘛，因为只有因缘在那边改变，没有真实的个体存在过嘛，这是这段话的意思啊。所以这边要加个冒号，那总括前面的意思来稍微总结。他说，身等五根，色等六触啊，乃至视啊、触啊，这些东西就前面的11个等式呢，皆是那个式，我上个礼拜请各位画起来了，好像哈，好像离开这11个式之外，别有一个真实的自信升起或灭去，故说此言，所以才这么解释的，所以才要说的这么辛苦，就是我们以为离开认识作用之外，有一个真实的自信升起灭去，那这个生起灭去就会令我生苦生乐，因此而又会造善恶业，而会轮回果报。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到底有没有离世别有自信这个现象搞清楚。可是唯识的主张就告诉我们说，你经过真实的认识跟辨析之后，你会发觉没有可以离开世别有独立存在的自信，这些你以为有的现象都只是好像，就是那个是的意思。哎呀，光是这个是就很重要啊，是好像 as if 英文来讲的话，就好像有一个那么东西啊。所以老师讲了，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有一个实体的存在，唯识就说那是我们猜出来的，推论出来的，透过我们的认识作用而推论出来的啊，故说此言。以就是因为这种种11个事但由虚妄分别而生，而所有一切的法是为这11个事所变现的啊。现是现行，就是说它会产生种种的现象，但是呢它被我们的11种事的分别作用呢认识。那既然带着这11种事的认识作用，就难免有我们的主观在那个地方，对不对？而这个主观被更多更多从过去现在乃至于我对未来的推论假设，这些个人主观的想法都会改变这个现行，这叫做变现的意思。变就是改变，就是能变，能够变化这个现象界的现行啊，我们会去改变这个现象界。那既然变现就是一切法都是主观的，没有客观的存在，没有客观的存在，也并没有告诉你要去检查，要去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论议啊，去实验，说我们要怎么去证明有一个外在的世界。因为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对唯识家而言，对离苦得乐而言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只有你对他关心嘛，对不对？你在意那个东西嘛，那个东西才会折磨你嘛。如果你没有对他有认识作用，不管你会认识他是苦，认识他是乐，认识他是我爱的我不爱的，如果我根本不理他，那个事情是怎么样，不干我事情，不干我事情。所以这就是唯识变现的理由。你为什么会去改变这个客观的存在？为什么我们去改变它？就是因为有我们的主观嘛。那么这种主观的变现是无所有的， 非真实义，义就是境界，不是真实有你自己以为是的那个境界。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认识作用显现之所依，对不对？都是你自己的四心分别在心这一头所显现出来的一个认识作用而已啊。除此之外，如果你要说有的话，那我同意有一个东西是有的，就是你个人的片剂所知自信是有的，而这个有根本大大的虚妄，这个有只不过你个人的执着，你硬要认为有，那谁也拿你没办法，对不对？我就跟你讲，你眼睛病了，所以呢你会有飞蚊症，看到空中有很多的蚊子在那边飞来飞去，旁边那个人就跟你讲没有，你怎么样咬住都会承认那是有嘛，明明就是有嘛，我还可以抓一只给你看。可是他去抓的时候，哎，一打开手掌看不到，他就说他飞掉了。他也可以解释哦，如果你硬要认为他有，你总会有一套解释的方法，你就是不会醒过来，你也不同意别人跟你不同的看法。所以呢，唯识认为会令我生苦生乐，其实如果要说有的话，只是在一切无常生灭的依他起，纯粹只是虚妄分别的认识作用之外，我们自己加上了一个叫做片剂所执自信的所依，对不对？就是我们透过自己的执着，一定片剂的意思就是周遍认定，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认定就对了啦，因为怎么样我都认为有嘛，因为在我的架构底下我就怎么看都是有嘛，怎么看你都是恶意的嘛，怎么看你都是漂亮的嘛，对不对？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对不对？好，今天你是西施，哎呀，如果真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你什么缺点我都看透了以后，哎呀，我再也不会认为你是西施了，对不对？你不管再怎么造作再怎么打扮，我都觉得你是很恶心的啊。当你认识作用一改的时候啊，我跟你讲，100匹马、1000匹马、10000匹马也把你没有办法把你抓回来的啊。这就是片剂所知自信。你这个片剂所知的自信，如果强认为有一个你所意的那个现象的话，因为那个根本就是你个人认为的嘛，我没有办法跟你推翻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认定，去跟你检查，因为那个是在你心里面的认定，对不对？那我不是你，我怎么能够把你改掉呢？我怎么把你改掉呢？除非什么？除非你透过一段时间跟我的相处，你认定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圣人，我是一个值得你信赖的人，对不对？然后呢，慢慢的，我引导你去认识一个现象，然后呢，再警觉警告你，哎，既然这个现象是这样子，那么你以为你过去所认定的那样子是真的吗？对不对？那么你会透过相信这个人啊，于是呢，他的话你会相信，他告诉你要去看的现象，你也会接受，那么你才会去慢慢的去修正你原来的成见。这是这个需要一个度化的过程，一个教化的过程。所以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重新的学习的过程，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你所相信的人，或者相信的一个证据，或者相信的一本书，或者是文件，如果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你可以相信的证据，你没有办法推翻你个人的片剂所知自信所依。因为客观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都看了这个铜像，我就当着各位学长的面拿一个熔金炉把它丢进去，融化了之后，各位会看到它真实变成一滩什么金属的熔衣，这也还有办法证明，对不对？我说这个佛像不久住，经过一段造作之后，我可以证明它不久住。可是一个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成见，它可是久住的啊，你不舍我怎么样都弄你不掉。所以片剂所知自信比依他起相更难破，更难破，对不对？依他起相还可以透过他的道理，透过方法可以去怎么样告诉他是无常的，对不对？如果我用一堆积木堆成一个城堡，我告诉他说这里根本没有城堡，我只要一推倒，对不对？他就是看到一堆的积木，于是我同意，哎呀，原来他只是一堆积木，刚才造作假名为城堡，这个我同意。所以依他起相还容易破，可是我心中建立一个，我有个白马王子，他住在一个好漂亮的城堡，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他也还开满了 油桐花，听说油桐花又谢掉了。五月十五，油桐花季已经灭，已经过去了。啊，今年的油桐花季好短，对不对？就这样过去了。那你心中构筑的那个梦想，那个梦想是不太容易被打破的，对不对？有他没他，我心里面只要一直不断的坚持是有的，他就一直有，一直有。因为那是个人的偏激所之所依。所以我们只是用这个道理来让我们认识到生苦的原因在了什么地方，对不对？我们的今天的情绪到底被什么东西系缚住？如果我们的情绪是被这种虚妄的偏激所之相所系缚住的话，你不觉得我们是在自己缠着自己吗？在自作自受吗？这一点当你要真实要去发起离苦得乐的心的时候，为什么我觉得有力量我可以做得到？为什么成就圣道是我可以做得到的？佛可以做得到，我也可以做得到，每一个众生都可以做得到。能够了解这个真理实相就叫做佛性呢。这个觉性是每一个众生都做得到的。为什么？为什么佛敢这么说？是因为这一个执着是虚妄的嘛，对不对？你只要肯去认定这是你自己缠住自己嘛。而如果你认为自己缠住自己无聊啊，对不对？你看清楚，这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嘛。你只要把这个误会放下来，其实一定可以出离这个苦痛的。因为我的苦的理由是自己缠住自己嘛，是自作自受嘛。所以只要我不自作，我还会自受吗？对不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道理的认定。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深刻的，不管今天外面的境界会真实带给你又来有一个苦的受啦，感乐的感受，你再也不被那个感受迷惑了。你会在种种感受的分别相上立刻产生一个正念，这个正念就是说，哎呀，我又被偏激所执自信怎么样偏得团团转。但是有没有真实的苦受跟乐受的来源之所依？有没有？有，有者是那个依他起相是也。既然是依他起相，那个依他起的那个现象，那是我们的认识作用，也是有因有缘所成就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因缘是生灭法，所以我就要透过那个因缘的生灭法来让它还灭，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这种方法完全随顺世俗地，你就可以透过用世间的方法，对不对？欠人家钱，你就是要跟你的债主讨论一个还钱的方法，对不对？欠人家恩义，你就要能够让自己心里面能够很舒坦，能够很平坦，让人家也可以信任你，对不对？重新建立起信任的关系。既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你今天得到别人的不信任，那你要恢复别人对你的信任，是不是也要花上加倍的时间？那是不是我们应当要甘愿付出这个代价呢？所以只要我今天知道这件事情是走向越来越亲近的这条道路，我的心就是自在的嘛，我的心就会是自在的，不会在这个自在性之外另外再添加让自己产生很多烦恼的痛苦的来源。所以如果要解脱这所有的痛苦的枷锁啊，这个认识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说非有是有，本来其实没有那个真正绑住我们的那个痛苦的来源，可是我们就一定认为有，而这个有其实是相似而有的。为什么？因为是由依他起的十一种现象所显现的啊，所显现的。所以呢，这些偏见所之相是依于种种的条件被我们的认识作用所显现出来的而已，如是一切统名依他起相也。所以刚才我还在读妙老的生平跟教育理念，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读到摩诃止观，摩诃止观里面呢，在十种不思议境里面呢，有一段智者大师引的涅槃经的经文，他说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心。这句话他说他年轻时候读怎么读都读不懂，他说心在这里啊，好，不在这里的话也在这里嘛，对不对？对不对？这心在这里啊，一切法在那里啊，在那里啊，对不对？这里是一切法，一切法在这里啊，在吧，在那里啊，心在这里啊。那为什么心是一切法？为什么一切法是心呢？这个话我听不懂啊。 不只是我听不懂，连妙老那么聪明的人，他读过那么多书的人，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这个《摩诃止观》的时候读不懂，他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读《摩诃止观》了。现在《摩诃止观》拿起来，有几个人能够读得懂？不容易啊！尤其讲他不思议境的那个部分，每一句话字都看得懂，念得出来都，但是道理都不懂的，对不对？好，他说，等到他书再读多一点，有一天他读到《舍大乘论》的时候，他搞懂了依他起相、遍计所知相，还没有搞懂缘生实相的时候，他说他当他看到遍计所知相后面的那句话“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以后，加上前面的依他起相，他加起来他就懂了，他就懂了。为什么懂？为什么懂？他说一切法是依他起的，我们在依他起相。在无所有境界都是一切认识作用之外，我又另外添加了好像他的那个东西在心中带起了，带起了种种的心相分别。所以啊，我们说啊，心即一切法的意思是说，这一切法都必须要摄归到我的心的认识作用，所以那个心其实就是事的意思，其实就是事心分别的意思。所以啊，简老师就常常讲啊，一切都是心嘛。他的说法就是说，不信呢、啊，我们不要用眼睛看嘛，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嘛，对不对？眼睛看，我们以为有外在嘛，我们先不要管有没有外在嘛。他就说，你眼睛闭起来，你去想，你去想，你可不可以想有一颗弹珠？可不可以想？弹珠很小，大概只有小拇指头一个指节那么大啊，你可以想象，对不对？好。我就叫你说，你在想富士山，对不对？哎呀，于是我就想起那个明信片，那个富士山，哎呀，那个漂亮的形状，然后呢，底下是黑灰色的，上面有个白色的雪帽，对不对？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喷火的死火山的口，听说它不是死的，它有可能复活。好，于是那个像就生起来了。好，你的心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变大一点呢？没有啊，还是在这里啊，对不对？好，你就再想想，你再想想，喜马拉雅山那比富士山又大多了，对不对？它是现在我们今天娑婆世界最高峰吧，最高峰嘛，你可不可以想？可以想啊，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想宇宙？好，不要讲宇宙，银河系啊，你就想银河系有好多好多的轨道，轨道上每一个每一个的星球，对不对？好，一直到我们最远最远那个冥王星，它在轨道那个像。于是你心是不是会现成那个像？会，纵使不是真实的宇宙的像，但至少我们在小学、在中学、在高中、在实验室所看到那个模型，我们把那个模型想象它放大、放大、放大，我们也可以一直不断的放大、放大、放大，是不是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说：“哎，就他妈的，老师，你在诓我，你在骗我，这个根本不是真实的嘛。”我说：“对呀、啊，我说对呀、啊。”四心分别都是不真实的东西嘛，因为它在心里面所现起的想象。想象，我刚才在成品看书啊，成品里面有一本16开的书，然后还用那个保洁膜包起来，也就是说它不让你读书的里面的精彩的那个叙述。它书名是什么？他说啊，知识不重要，想象力可以真实令你致富。他贬低知识的价值，抬高想象力的价值。他说想象力是真实创造财富的方法。他说你只要卖一个梦给人家，让人家相信了，他千金万金都可以掏得出来，你们相不相信？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呢，赚了一辈子的钱，就是要买一个什么梦想，买一个让你自己很圆满的，可以认为圆满圆满的那个梦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用一堆的言说分别，让一个人相信这个梦想可以透过噔噔噔噔噔这样的次第可以完成的话呢，他就愿意为他付出，怎么样都愿意付出。所以当今我们不要讲出世间法，讲世间法，什么钱我们最容易付出？为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希望嘛，在你的孩子身上，你愿意付出所有的钱，买一个所谓的希望工程嘛？ 是不是这样呢？嗯，还有呢，还有整容美，整形美容的专科，他会卖给你一个梦想，说，哎呀，你会在你心爱的人眼中变成西施，对不对？给你一个名言，那什么叫西施？什么叫西施？西施会不会变老？我只要再一问，你就，哎呀，原来他也是赞助的香而已啊。所以呢，在这种有限的认识跟想象的情况底下，那我只好怎么样？及时行乐啦，对不对？虽然它不是久住的相，所以世间法只能够卖给你一个短暂的快乐，纵使有的话，也不过就是个短暂的快乐。所以开始有另外一种宗教跟你讲：哎呀，你只要信主可以上天堂，天堂是极乐的。你马上一讲说：哎，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这样讲吗？我说，这就是一定要听闻佛法，一定要深入道理方法学习，否则佛法就会跟外道一模一样。原因在这里，原因在这里。所以今天搞了半天，我们就是要搞清楚，一切都是我们世心所分别的现象，是有因有缘所成就的，对不对？你今天在你心里面所生起来的种种的想象，叫做片剂所知。而这个想象是不是有一个你可以想象的基础呢？那个你所想象的那个对象，被你想象的那个对象，就是一他起相，对不对？就是一个一他起相。那一他起相会有道理方法才可以成立的，所以你应该要弃舍片剂所执的幻想，你应该要回来很真实很如实的去知道，而且去学习，而且按照一他起相的因缘条件去成就那件事情，不是吗？世间法如此，出世间法当然也是如此啊。由这两件事情合起来，你立刻就知道，成就圣道以及成就世间的乐土，都是按照这两个道理共同成就的。什么应当要舍，什么应当要为，对不对？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者，就是告诉你，你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每天在那边只是做梦，认为做梦那个乐土就会自然到来，不会的。那个乐土是因缘法，对不对？是因缘法，那个因缘法就要有道理去成就，而且告诉你，那个道理是有一个道理的有为相之外，所显现出来那个所谓叫离名言道的东西，等一下我们要解释的就是圆成实相。我们现在还不要谈到那么远，先谈到所谓依他起相的那个比假真实的那个东西，是要有因有缘所成就的，对不对？要真实去认识你，可是你不要在真实认识的这十一种作用相之外，又另外添加了无所有的空思妄想。所以底下呢就要去解释，在依他起相，依于依他起相会出现很多个人的片剂所知相。那我们现在定义片剂所知相是什么？在92页倒数第二行，他说：此中何者片剂所知相？片剂所知相在舍大圣人这边定义的很简单，他说：位于无意为有事中，顿点事意显现。在这边有四个字是重要的，第一个是无意，第二个是事意。啊，请用荧光笔或者是红笔或者是铅笔啊，把无意这两个字画下来，示意这两个字画下来。我们要正确的解释这四个字个别个别的意思。比如说，我就讲事不中意啊，现在还有个人不见，目前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呢，每个礼拜都在讲事不中意。在事不中意里面呢，他对唯识家的意见，他说唯识就是主张唯识无尽。他们说他们中文翻成无尽，那我舍达圣人呢，玄奘法师在这个版本当中把它翻译成无意，无意在西藏他们把它翻译成无尽，无尽是没有境界的意思。可是我觉得翻译成无意还是比无尽好，因为你翻译成无尽会被我们世间人一般的认识作用，就是说哎呀，无尽就是没有境界，因为我们多半都认为境界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嘛。你们每个人，难道我可以说你们不存在吗？我说你们不存在，那不是我明眼说瞎话吗？ 对不对？我叫你不动，你就会不动吗？我叫你不动，你还是会摇摇当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意志并没有办法使唤你嘛，我对你没有主宰性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对你没有主宰性，那你相对性的应当比起我的名言，比起我的意志力之外，应当有一个我控制不到的部分嘛，对不对？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这个东西是有你的因缘所成就的，不是被我所决定的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不被别人决定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叫做依他起。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彼此之间一个最大的交集，那个交集就叫做片剂所之相。我为什么这样讲，请看底下王恩阳的解释。他说他怎么解释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呢？其中无意，你看看王恩阳怎么解释，这个解释是很精准的，非常精准的，请各位记住这个解释。因为每一个宗派他自己的名相，你应当要尊重他们自己的解释，你各位同意吗？你不可以拿人家的东西，然后我来做定义，定义完之后说你是错的，对不对？这很奇怪的事情呢、啊，这很奇怪的事情啊。好，比如说我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好，那位大哥他就喜欢穿灰色的衣服，我就是看灰色衣服不爽，我说哎呀老哥，你这个穿灰色衣服不好看呐、啊，换掉不好看。他就跟你讲，我灰色好看，你红色才不好看，我们两个变到什么哪一天呢？你变不完嘛，对不对？你的好看的定义有你的定义嘛，我的好看的定义有我的定义嘛，那各自的定义都叫做你的跟我的片剂所之相，是这个意思。在没有所谓好看的定义的前提底下，我们各自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定义。我这个就在讲无意识意的意思，没有一个绝对的好看的标准，各位同意吗？对不对？哪有一个叫做美，一个绝对美放诸四海皆准？那、啊、你说有林志玲那个人很美，对我这个人来讲我就不认为她美啊。你说我心里面这个什么说瞎话或者是这个不老实吗？你告诉你知道我心中认为美是谁吗？那个很美啊，我盯着一个佛像可以盯着他目不转睛啊，可是你要我盯着林志玲要目不转睛很困难，非常困难，一旦听到的声音我就给不回 TV 刷，抱歉哈，我没有要去讲你不好，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要去学国语了，真的啊，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不是吗？没有一个放出四海，可能有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同的美的标准，可是不可能放出四海皆准的、啊、没有的呀，没有的呀。在没有所谓绝对的标准的情况底下，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以为是的美的标准，同意吗？那个标准不能放出四海皆准嘛，所以称为四意嘛，好像是那个标准嘛，可是不能够变成一个共同的标准嘛，因为那个所谓共同的标准是无所有的嘛。所以个人，我默学才个人学这么多唯识下来，我觉得唯识无义会比唯识无尽这个命题定义的准确啊，定义的准确。好，你看王恩阳的解释，他说无义唯有事中，这句话我们一般在别的文讲成唯识无义啊，它是倒装句哈，因为这个玄奘法师的翻译呢，特别有一个习惯，依照梵文的语法来翻译，它不会变动成中文的文法程序。所以这句话就是唯识无义啊，就是唯识无义。那么什么叫做无义唯有事中，或者是无义啊唯识无义呢？请多加一个字，底下那个者的下面呢用个冒号，然后多加一个字于，在于，于依他起诸事中，那这就11个事，对不对？就是前面依他起相所安立的11种认识作用当中，无，请把那个无用荧光笔画起来。无什么呢？无有常顿点，恒顿点，真实顿点，我顿点，法顿点。这个要这样断句，我再念一遍。没有什么呢？没有常，常就是常嘛，就是过去 存在，现在存在，未来也存在。恒旁边注明一下，不变异，不变异。过去他就是18岁那个样子，对不对？今天还是18岁那个样子，明天还是18岁的样子。那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香港的歌星叫做阿伦，阿伦他有个名言，他说我永远25岁啊，他有个这样的名言。可是现在看起来怎么样都不会认为他25岁嘛，对不对？可是当他要站稳偶像地位的时候，他会想尽办法，不管用什么方法，就会让自己那个在舞台上所散发的魅力就像他25岁全盛期那个样子。这就是每一个人设法要保持的一种长项，一种横项。真实，真实要夸虎，真实不是口起来无心啊，对不对？趴起来 18 啊，不，那个不叫真实。真实有佛法里面的定义，什么叫做真实？真实叫做主宰性，对不对？能够被你主宰，能够被我的意识决定，对不对？我要令他这样子，我要令他那样子，对不对？那个被可以随着我的意志改变的那个东西，才是有真实性的嘛，才是有真实性的嘛。那么有没有常，有没有恒住，有没有可主宰性的真实的我，真实的法呢？所以有我跟法两件事。我是人我，法就是法我，一个我可以认识的法，以及我可以认识的这个分别之体，有没有呢？那后面有个义，义就是我义法义，我的那个主体跟法的那个主体，义就是这个主体性的意思。到底有没有常恒主宰？啊，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那个我跟那个法的主体性呢？有没有呢？所以无义是这句话，第一个的无，最后一个义，无义是这个意思。无义是说，一切法没有常恒真实的我，也没有常恒真实的法，这叫做无义的定义。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存在，佛法只在论自性，不在论存在。存在与否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客观的事实，如果它真实存在，我也无可奈何，对不对？不只是对我无可奈何，对各位大众也无可奈何啊，是不是啊？我们对一个客观不可改变的自信，一个主体性，你能拿它怎么办？它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环境呢，共同的所依境呢，所缘境呢，它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改变，对我们大家的作用是不是都一样？可是我发现不同啊，不同啊！一朵长在篱笆下的菊花，对于每天走过他的小学生而言，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对于一个失落的政客，他看到那朵菊花，他说：“我这一个孤傲孤鸟般的个性，就像篱笆的那旁边那朵菊花一样。”于是他看到那个菊花之后，居然会掉下泪来。旁边去上学的小学生看看这个阿伯，说：“这个阿伯笑笑，你为什么对着菊花会掉泪呢？”如果菊花是真实有自信的，它的作用应该对大家都一样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这一朵宛然客观存在的菊花，对两个不一样的人却有两个不一样的作用，我们就要问，是这个菊花的客观的存在令这两个人产生不一样的作用，还是有别的理由？我是要问这个东西，那个令每一个人升起不同感受的，有没有一个常恒住真实的我、真实的法存在呢？有没有？你仔细的去分析嘛，你不管拿多少现象来，你只要好好的去认识、辨析一下，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可是这个都是在我们心情很好的情况底下。哪一天你毛起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只相信你个人的片剂所值的时候，那谁都拿你没办法，因为你的认定就是唯一的事实，谁都拿你没办法。所以当你啊心情比较好的时候，还可以给你从依他起向来分析，你如果只有片剂所值而认定为真实的话，谁都拿你莫可奈何。可是你为什么会那么认定为真实性呢？因为你有凭据嘛， 你说我有证据，可是那个证据也是你自以为是啊，对不对？昨天不是有人要拿出证据来吗？拿出证据了之后，还是有一堆人怀疑啊，要怀疑，怀疑者恒怀疑之，对不对？恒怀疑之，就这么回事嘛。你说证据有客观性吗？没有的呀。尤其我们今天看一个人，不是看证据啊，是看他的态度吧，对不对？看他的个性，看他的言语表现嘛，看 kimoji 嘛，有没有？就是这个嘛。每一个人谁逃得掉被自己的偏激所知、自信所依，个人的取舍，你是不是被这个东西左右？所以离苦得乐要在这个地方找出路，不从这里找出路，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对这个世界认为真实有的认知啊，都被媒体左右啊，都被媒体左右啊。像昨天的那个记者会。他有一段很彪悍的表演方式，对不对？也有很柔情的、很深情的慈母的状态。如果今天有一个对他好的电视台，他就一直不断的从早到晚播出他疼爱他的女儿。啊，婷婷，您看过我的记者会之后，你会愿意见我吗？然后那句话就一直不断的播，一直不断的播，一直不断的播，从早播到晚。全台湾的人看到这个慈母的表现，你会对这个人产生什么印象？但是如果有个电视台要搞死这个人的话，他从早到晚都播他很彪悍的那个状态，从早一直晚上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你一次还无所谓，两次无所谓，三次你就信以为真，五次就绝对是这个样子。你以为我们今天客观到哪里去？我们今天对这个所谓客观的世界的存在，是不是会被操弄的呀？是不是会被操弄的呀？我们有多少闲工夫去查证呢？啊，纵使查证，还是利用那些已经留存下来的所谓的名言、文字、阴森的所谓证据嘛？那个证据都不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都不是理，都是留下来的痕迹呀、啊。我们只能透过当时可能存在过的一个事实所留下来的痕迹，去推论当时是真还是假，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啊，我们在世间法上就有一句名言，他说：“只要你有钱，纵使你杀人，你也可以无罪，因为你可以聘请最好的律师。”因为律师是依照律法，对不对？法官是依照所谓的裁量权做决定的，律法是人为的，裁量权是主观的。所以你只要合理的去解释律法，然后呢，左右法官的裁量权，让他信以为真，他只要一案不两判，对不对？一案不两判，我只要让你做出一个偏于我的有利的决定，你就不能翻案。这是有技巧可以操作的啊！任何有违法就是这样的存在，就是这样的存在。所以在无有常恒真实的我、真实的法的那个主体性的情况底下，但是会有四义显现。你看四义是怎么解释的？也要加上一个冒号。什么叫做四义显现呢？是有常恒真实的我法。那个义就是主体性，而现起故，现起在哪里呢？现起在我们每一刹那，一直不断的在升起、灭去、升起的灭去，那个无助的心上面。请各位特别注的，现起在哪里？现起于刹那生灭心的相上。我为什么要特别加上这几句话？它虽然有现起，那个现起的因是我们今天相视现起的，对不对？透过我们的心这一头，加上太多的主观的解释，而在心这一头现起一个常恒真实的我，以及常恒真实的法的那个主体性，是我们今天在心中用主观的解释让它现起的。而现在哪里？现在我们这一念刹那无助生灭变异的心向上。啊，现在这个心相上面， 你也可以说这种解释不过就是唯识家的一种解释系统，你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呢，我们从世俗地来看，我们找任何世间智者来评价一下，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哲学的命题或者是一个世间法的理论来评价一下，请问它合不合理？它合不合理？合理嘛，对不对？这种解释方式是合理的嘛，并没有违背常理常情呢、啊，都是顺乎世间法的常理常情而安立理。好，这个就叫做世俗地。所以第一个，我们同意这个种定义是合乎世俗的道理，对不对？好，你今天要误入圣义地，必须要依止于合情合理的世俗地。那我们什么叫做圣义地呢？圣义地就是告诉我们毕竟能够离苦得乐的那个道理是什么。于是我们从这个道理当中去发现，如果这一句话的命题是真的的话，那我今天为什么会受苦？今天的受苦真的会绑住我，令我受苦的那个因是事有常恒真实我法的那个意在心这一头所现起，是心所现起的相令我受苦，对不对？苦是依于这个事有意的那个现起的相，不是真实有的。因为所有客观依他起的相都是无有常恒真实我法意的，对不对？没有客观绝对长恒的不变的那个现象，没有。因为那现象一直在改变，你当初曾经恨一个人，可是那个人现在已经变好了，对不对？变好了。以前我就读过一个武侠小说，那个武侠小说就是以前有个武林的恶霸，他杀了那个男主角家里的全部的人，可是呢那个男主角是小朋友的时候呢，躲在那个神桌底下被佛菩萨保佑着，没有被那个敌人发现。他看了这一群杀他全家的人，他一个一个把他认清楚。长大他有一番的奇遇，学的一身武林的奇功，他要一个一个去报仇。他第一个找到报仇的人，去他家里佯装，就是假装啊去他们家做客，结果呢爱上那个仇家的女儿。那个仇家呢又把他的想要纳他为婿，对不对？教他武功，给他一把很好的剑，给他一个上房住，他有恩在心。然后又看到这位老前辈已经是变成一个地方上的好好先生，这个时候你要报仇，你杀了下去吗？你要杀的是当初杀你全家的那个人，可是现在怎么看你眼前的这个人都是一个老好人，而且还有个漂亮的女儿。你要杀你这个漂亮的女孩的爸爸，你要杀这个地方士绅的这个老好人吗？其实境界是这样无常在改变的。你心中恨的是当时那个大坏蛋，对不对？是不是大坏蛋已经因为因缘改变，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可现在这样的人，大家都说这是好人，你杀他你就变坏人了吗？这就是无意而肆意显现嘛。今天我们活在恩怨情仇当中，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嘛，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嘛。